马太福音系列讲到85，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马太福音19:16-26，韦保罗牧师，2007年4月22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22日。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19:16-26，请听神的话语。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以上是神圣言的宣读。我们一同祷告的天父，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赐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救主在此处所传讲的教训。父啊，求你赐我们智慧，赐我们良善。我们祷告，愿你坚固我们的信念，也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归向那唯一能赐真确据与安慰的源头，帮助我们因基督得以明白这些属天荣耀的事。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不是说见到你不好，当然很好。或许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来到这里是为了敬拜和尊崇上帝。你早上醒来，心里说，今天是主日，我们要去教会，要敬拜神，要荣耀神。也许你来是为了更深的明白神对你的爱，也许是为了更坚固的持守你该如何生活，如何回应这份爱。你是来遇见基督，从他的话语中认识他，在圣礼中领受他。耶稣说，我们要吃他，喝他。你愿意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一间忠心的教会应当透过话语和圣礼将耶稣呈现在人面前，这正是教会的使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你来到教会，其实就是来到耶稣面前，来到他的身体当中，来到他所设立的途径中，这正是他升天之后继续向世人彰显自己的方式。过去若要亲近耶稣，你得亲身前往他所在的地方，但今天我们如何亲近他呢？就是借着他设立的话语和圣礼。而我们最接近耶稣的时刻，或许正是在我们一同领受主的晚餐之时，来到主的桌前。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目标来到教会，来到基督面前。那么是怎样的动机使你来到耶稣面前？福音记载了许多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有贫困的，有被社会边缘化的，有伤心欲绝的，有病弱无力的，有愚昧无知的，也有那些深陷罪中的人来到耶稣脚前痛哭，寻求救赎，并得着了恩典。但我们也看到骄傲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自私的人来到耶稣面前，那些自以为聪明自意自满的人也来到耶稣面前。他们不是为了敬拜，而是为了挑战耶稣，陷害他，诋毁他。他们心中的失败感与愤怒，最终使他们起了杀念，密谋要将他钉十字架。是的，我们看到这些人也来到耶稣面前。但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人 有些不同，有些特别。在福音书中，我们读到很多人和耶稣的相遇，而这个人却不属于任何一个明显的分类。他既不是贫穷潦倒，也不是道德败坏，他不是瞎眼的，也不是乞丐，甚至没有表现出对自己罪的痛苦与懊悔。同时，他也不像那些法利赛人那样骄傲。他不是带着陷害耶稣的诡计而来，也没有提出刁钻的问题，想要定耶稣的罪。他不是哭着来寻求怜悯，也不是带着傲慢来攻击真理。他的出现是个例外。而我认为，在所有福音书所记载的故事中，很少有哪个例子比这位富有的少年官更贴近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们寻求神的方式。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破碎的人来寻求耶稣，也看到怀疑者和法利赛士的心态仍在。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在当今文化中，人们接近耶稣的方式常常就像这位少年官一样。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我们来看看这个人。他是富有的，是年轻的，是社会中有地位的领袖人物。从路加福音的记载中，我们知道他可能是在会堂中担任职务的官。他举止洁净，道德端正，恭敬有礼。马可福音甚至记载他是跪在耶稣面前的。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有教养，从小遵守律法，是个道德良好的人。他就是那种模范青年，你可能希望这样的人住在你隔壁。他看上去拥有一切。他问耶稣，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他似乎还有什么东西想要追求，也许他以为只要在天上一件善事，就可以确保天国的门向他敞开。朋友们，那些贫穷的、破碎的、陷在最终的人，带着一无所有来到耶稣面前，却带着一切而离开。而这人却是带着一切来到耶稣面前，却将一无所有的离去。他的财富、年轻和地位都无法带给他一样东西，那就是对永生的确据。他心中没有从圣灵而来的平安，没有神爱充满心里的印证。尽管他渴望行善，但他和创造主之间并无和好。他并不是像撒都该人那样否认来世。撒都该人是当时犹太社会中贵族阶层，不同于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富有而保守，但却不相信有复活和永生。但这位少年人知道有一个永恒的国度，他知道那是为今世中预备好的人所预备的。他来到耶稣面前，寻求那平安，那生命。但就这段记载而言，他没有得到。他来寻求永生，却空手而返。那么，是什么样的与耶稣相遇，会让人忧伤而归呢？这个人会离开耶稣，心中忧愁。这提醒我们，仅仅遇见耶稣并不够。哪种人会因遇见耶稣而忧愁？至少在这段经文中，答案是试图与耶稣讨价还价的人。那种，我该做什么？你要我付出什么换取永生？的态度只会带来悲伤。奥古斯都·托普雷迪在他那首著名圣诗《万古磐石》中写道，我手中空无代价，唯靠十架而来。这位少年人还没有准备好唱这样的诗歌。他的诗歌是，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赚得永生？他想要与耶稣讨价还价，而耶稣也就顺着他的逻辑回应他。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人便问，哪些诫命？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要爱人如己。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回答其实有一点讽刺意味。若按原文希腊文直译，耶稣起初对他说的话大致可以理解为，你为何问我关于善的事？只有一位是善的，那就是神。你可能注意到，如果你正在翻阅自己手中的圣经，可能会发现一些译文的差异。我所读的译文中，耶稣对那人的回答更接近这样的意思，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你看，耶稣在正式回答之前，先告诉这位年轻人，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善的。他在强调，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接着，他告诉那人说，你若愿意进入生命，就当遵守诫命。我的理解是，耶稣是在试图将这场对话引导到一个全新的方向上。那人问，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回答，只有神是善的。换句话说，若你想要永生，要进入生命，那你就要成为善的。我们稍作思考，如果我问，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而耶稣一开始就告诉我，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善的，而我又显然不是神，然后又对我说，要成为善的，那么我至少该接着问，你是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做？但这个人并没有继续追问，他没有进入这条耶稣为他铺设的思路。耶稣经常这样教导，说一些话让人疑惑思索，有些人因此离开，有些人则留下来继续追问。例如，接下来门徒就会大为惊讶，问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他们留下来反思耶稣的话，而这位少年人却选择离开。弟兄姊妹，有时我们读福音书时，可能也会有这种困惑，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但我们不该因此合上圣经，说，这不适合我。我们应当说，主啊，我要更深地明白这话，请你教导我。耶稣对那人说，只有神是善的。然后又说，你若愿意进入生命，就要善。这段对话在那人心中就此打住。我认为，人常常被对自己道德能力的自信所蒙蔽。我甚至觉得，蒙蔽这个词用得太温和了，也许更贴切地说，那些自信于自己良善的人，其实是死在罪中而不自知。让我再说的直接一些，一个人若对自己在神面前的良善有信心，这正是他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明证。如果你以为自己可以凭着自己的好行为站在神面前为自己辩护，朋友，这正是圣经要你警醒的地方。我要大胆地说，这是圣经的教训，我也愿意为此争辩。你若这样想，那正表明你是在死的状态中。请听耶稣的回答。那人问的是，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而耶稣回答的却是，你若愿意进入生命。耶稣没有重复永生这个词，而是说进入生命。你看，永生并不是单单指人现在的生命状态无限延续下去，仿佛得到了某种青春不老泉，继续在现有的状态中活下去。那样的话，其实应该叫做永远的死亡。永生是一种质的改变，它意味着从死里转向活着。对信徒而言，是灵魂现在就得着生命，日后在身体上也要复活，得着不朽的身体，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而这位年轻人问的是永生，耶稣却指出他连生命都没有，他是死的，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就像电影第六感里的情节，人已经死了却还不知道。而神的律法正是用来唤醒人脱离这种无知的工具。耶稣对这人说，要守诫命。那人于是问，哪几条？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何这么问，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对律法进行了许多人为的加工和扭曲。 就像今天教会中也存在各种道德体系一样，他们对律法做了游戏化的处理，变得支离破碎。而耶稣指出了唯一绝对且具权威的伦理体系，那就是十诫。耶稣只提到了十诫的后半部分，这部分是关于人际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今天在读诫命时所解释的那样。十诫的前半部分头四条主要关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爱神，后半部分则是关于我们彼此之间如何爱人如己。而耶稣这里只提到了后半部分。我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只提后半部分，但加尔文对此有一个见解，他说因为前半部分常常被伪善的人假冒，所以要辨明一个人的真实状态，后半部分更容易判断。换句话说，伪装爱神比较容易，但爱人若是假的，很快就会暴露，因为人看得见。但神的忍耐却常常暂时隐藏了那些虚假的敬虔，直到那日显露。无论如何，这位年轻人是问我该做什么善事，耶稣就回答他，你要守诫命。听起来好像不难，对吧？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读十诫时会觉得我好像做得还不错，还挺守规矩的。如果你有这种念头，我为你刚刚那一笑而感到欣慰，因为真正守诫命意味着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毫无瑕疵地遵守律法的每一笔一画。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的，你若恼怒弟兄就已是杀人，你若心中动了淫念就已犯奸淫。这其实并不是新教训，因为第十诫不可贪恋早已表明神看重的是内心。所以守诫命并不只是外在行为，而是从心思意念到言语行为的完全圣洁。而十诫本身只是整个律法的总结，据估计整本旧约中有超过600条律例诫命。那么若你在思想上有一次偏差，口中有一句失言，行为上有一次不义，就是永死。保罗在加拉太书3:10对此讲得极清楚，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如果你像这位少年人那样问我该做什么善事，你就进入了律法的约中。你等于是在说，让我靠行为来与神交涉，我愿意接受行为评判，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我曾听朋友说，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的行为不见得比我好。如果神要救他们，也该救我。我愿意冒这个险。但朋友，这不是运气的问题。不是你赌对了神的标准就能进天堂。保罗的话很清楚，凡不遵行律法书上一切话语的都被咒诅。当我上课时，若考了97分，我会很高兴，94分也挺不错。说实话，80分我都能接受。但在神面前，99分也不够，99.9也不够。一个错误的思想，一句不当的话，就意味着永死。那律法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如何揭示我们属灵的死亡？刚才我提过，耶稣向这人提出律法是为揭露他的无知。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人死的事实。若你从未向主耶稣求告得救，保罗在罗马书也分享了他自己如何被律法光照。罗马书7:7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对保罗来说，使他认识自己有罪的律法就是不可贪心。他看到那条命令就意识到我有罪。接着在罗马书7:9-11，他写道，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是很强烈的语言。保罗说他原本以为自己是活的，但律法一来，他才发现自己是死的。他到底在说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若诚实地审视上帝的律法，同时真实准确地省察自己的内心，那两者结合起来，就像 MRI 或 X 光一样，显明出一个属灵的心脏根本没有跳动。保罗的意思正是如此。他在说，我看着律法，再看自己，然后律法就让我明白，我是死的，他杀了我。我已经死了。而这一点在这位少年来见耶稣的财主身上并没有发生。耶稣把律法摆在他面前，照理说，若神的恩典临到他，他应该回应说，我看了律法，律法杀了我，我已经死了。但他没有这么说。他的回应完全不同。罗马书三章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恐怕是最直白的表达了。任何一个真正有属灵洞察力的人都不会像这个少年人那样回应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是死的。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我还缺少什么？少年人这样问。答案是，你什么都缺。你一无所有。但有时候人需要用痛苦的方式去学习。耶稣给这个少年人加上的担子，是我们在圣经中很少看到的沉重担子。马太福音19章21节，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其实并没有要求他的众使徒这样做。我们也确实看不到这成为门徒生活的普遍标准。耶稣这样说，不是把这当作所有跟随者的通用准则，而是为了显明那深藏在心中的罪。他在这人身上一直试探，一直到他顺服的极限，直到失败的那一点。我想，如果耶稣来对我这样做，会有多容易？如果他说，你这么有自信，让我们看看你到底能撑多久。我绝不是在贬低悔改和顺服的重要性。毫无疑问，真正的信心会结出顺服基督话语的果子。希伯来书五章九节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但他成为我们救主，并不是因为我们顺从了他。耶稣可以把手指按在我们内心任何一个痛点上，很容易就显明出我们罪性的局限。他要揭示我们的罪，对他而言轻而易举。这个少年人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我从小就守了这些诫命。耶稣就说，好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来试试看你能不能做到这条。对这个少年人来说，正如经文所揭示的，他的软弱是他的财富。马太福音19章22节说，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接下来的23至2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弟兄姊妹们，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把财富当作人进天堂的唯一障碍。虽然提摩太前书提到贪财是万恶之根，但马可福音的记载稍有不同，那里的耶稣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我认为这是更贴近耶稣意思的表达。不论如何，耶稣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揭示出一个更普遍的真理，不仅仅是财富，而是人本身进入神国的普遍无能。这才是真正的常态。顺便提一下，有时你会听人说，针眼是指耶路撒冷城门中一个特别低矮的小门， 骆驼必须跪下来才能勉强通过。你们有人听说过这个说法吗？这是错的。原因有二，第一，希腊文中针眼的词是 lephes， 指的是缝衣针，不是小门。第二，耶稣借这个比喻的本意是强调不可能。他不是说如果你够努力，骆驼就能爬过去，或是把骆驼搅碎了，用搅拌机打成肉酱，也许还能挤得过去。不是的。耶稣解释得很清楚，在人这是不可能的。归根结底，朋友们，若你带着我要靠我自己做点什么这样的心态来寻求耶稣，为要得天堂，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做不到。这正是我给这篇讲道取名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原因。这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追寻。马太福音19章25至26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样谁能得救？我想如果那位财主愿意留下继续跟耶稣对话，他或许会问出这个问题。可他已经走了，现在耶稣转向他的门徒。有时候我们听到的第一个答案不合心意，就想把书一合，拍拍屁股走人。但我们要认识到，有些事情确实难明白，有些确实令人困惑，但真正信主的人会继续寻求答案。耶稣也一定会启示出那些足够我们成长、成圣、得安慰、得确据的答案。这些门徒没有离开，但他们显然困惑。圣经说他们稀奇得很，他们很震惊。他们一定想，刚才走开的那个人不是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易、更好、更敬虔吗？在那个时代，财富被看作是神赐的祝福。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也没错，只是你不能像成功神学那样走极端。圣经中神应许百姓富足，有酒有粮，所以这个少年人表面上看拥有神的祝福，谁能想到这些竟成了他和天国之间的拦阻。所以他们在想，如果这个人都不能进天国，那还有谁可以？你看这人年轻有钱，品行端正，敬虔，守律法，如果他都不行，那我们肯定更不行。我自己很能体会这种感受。我不是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说句心里话，到今天我去教会，去参加区域性的改革宗聚会时，有时心里还会想，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什么时候会被人发现我其实不配在这里？你们懂那种感觉吗？我有很多朋友是从小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他们干净、规矩，没有我这样的背景、挣扎、过去。我看到他们，就会想，我永远都达不到他们那样。我现在脑海中还浮现出几个我非常敬佩的弟兄。我不是说他们不好，我是真的敬佩他们。只是我知道我自己不是那样。但在教会里，这不是一个你行他不行，你配他不配的问题。那位财主就是那个完美的人。如果有谁能靠自己进天国，那应该是他。但即便是他，也不可能。所以门徒问，那谁可以得救？答案很简单，没有人。传道书七章二十节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至于那句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常常被人误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赢了那场球赛，为什么我们战胜了毒瘾，为什么我们赚到了钱，但其实那句话的背景是我们连一点点为自己救赎做出贡献的能力都没有，连信心本身都是神所赐的礼物。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话的语境是讲得救，是讲永生。整个这段对话的问题，从一开始那个问题就暴露无遗，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问题从根上就错了。 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带着这种想法来寻求耶稣，来参加教会，那你正在走上一条根本无法完成的道路。我相信以下这段话深刻、准确又合乎圣经，我甚至不确定它的出处，但我想读给你听。这段话是我很久以前在电脑上保存的一段内容，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它出自哪里，也没有标明出处或角注，但我读到时心里想，哇，这段话真是把核心讲得太好了。所以我今天想读给你们听。内容如下，我们相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与样式被造的，但全人类因着第一位亚当的罪堕落了，若没有基督，我们在灵性上是死的，是迷失的。我们相信无论是何等程度的改革，无论是多高的道德修养，无论是多么吸引人的文化造诣，无论是多么有益的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无论是洗礼或其他教会礼仪，无论事情的多么得当，都不能使罪人向天国迈进一步。唯有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唯有圣灵所赐的新性情，唯有对耶稣基督赎罪宝血的信心，是得救不可或缺的条件。弟兄姊妹们，人理当被呼召悔改，被呼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我们也当像圣经所说的那样，计算代价，凭信心而行。但我们绝不可把这些作为我们向神炫耀的奖章，好像凭着这些功劳，神就必须救我们。我们永远无法让神亏欠我们，神绝不会欠我们救恩。那位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手中拿着他自己的义，耶稣便按着神完全的标准挑战他，他却忧忧愁愁地离开了。我真诚地祷告，在这间教会中不会有人忧伤地离去，但我更祈求不会有人走进教会之后却心里说，哎，我就是不够好。我看到这教会里的人都好圣洁，我根本达不到他们的标准。请你从这样的错觉中清醒过来。朋友们，我们不能为自己的救恩设定条件，感谢神的是，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神的恩典远超过我们的倾向，超过我们所能想出的办法和制度。神的恩典不是人设计出来的道路，而是他亲自赐下的救法，使人与他和好。你看，救恩的答案不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谁。真正的问题不是我该做什么善事，而是我信靠谁才能得着永生。我们不再问我该做什么，而是将信心放在他已经为我做成了什么。当我们以悔改的心，凭真诚的信心，将我们的灵魂与重担完全交托给耶稣时，他就赐下永恒的生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心中有属灵的理性。正如以赛亚书中所说的，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虽然我们的罪如朱红，你却因着你的慈爱与恩典，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代死，将那朱红的罪洗净，使我们洁白如雪。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来问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救，而是像圣经中那许多蒙恩的见证人一样，将我们的心与魂完全交托在耶稣脚前，仰望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得着他所说的安慰之言，平平安安地去吧，你的罪赦了。求你帮助我们再次找到安息与确据。我们感谢你天父，因为你将这一切都赐给我们，是在你的儿子里。奉他的名祷告，阿们。